嚼果子，一口接一口的甜而不腻。
果子是带有人情味的沟通，它出现在童年的回忆，出社会后办公室午茶圈圈，
它走进家人朋友的饭后时光，又见证两人爱情的温度。
有时它伴随一段增广见闻的旅程，有时又成为节气的伴手必备。
让我们一同嚼果子，生命展现新色彩。Who choose you will？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嚼果子。这礼拜大家过得好吗？我是主持人大亨宝。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我们会尽我们的全力让快乐种在你们的脚下生根发芽长大。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特别大来宾猪法包冻柠茶耶。
嗨，
好，我们来先请猪法包介绍一下自己，请。
好，我是防重业务，
是
那寿喜4年了吧。
哇，平常有什么兴趣吗？
好像都还好，可能打羽毛球。
哦，
打球
是是，有挑对手吗？需要很强的对手跟你对战吗？
有运动就好。
因为猪宝宝看起来非常的强大，对，要跟你对战的话我可能要三思。冻柠茶跟观众介绍一下自己。
嗨，大家好，我是冻柠茶。
是，
顾名思义我很喜欢喝冻柠茶。
啊，原来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自己喜欢。
对，因为我很喜欢旅行。
哦，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我最喜欢去哪里了吗？去哪里才可以喝到冻柠茶吗？
欸，哪里？这个问题就由猪法包回答一下。哪里可以喝到冻柠茶呢？
去澳门。哦
哦，要到这么远？
可以找我们一起去。
好好好，下次记得带上我。是的，刚才其实我已经听他们分享他们旅行的旅程，对，非常的值得，非常划算。下次有机会的话我要跟他们去。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猪法包跟冻柠茶他们是两夫妻，所以我们今天要请他们来分享本季的主题，叫做感情路上。哎，我先问一下猪法包，你们在什么样的机缘下认识彼此的呢？
其实我们一开始是透过相亲认识的，然后那时候就是我的同事，我的同事就突然有一天非常认真的到我面前来跟我说，店长你现在真的单身吗？我介绍一个好姐妹给你认识。然后我看她很认真的样子，我也很认真的说，对，我现在单身。对，然后后来我们就透过相亲的一个场合来认识。
是，那在那之前猪法包有很积极的要找对象吗？
其实很特别的是在那之前的半年吧，我好像就是已经觉得单身也无所谓了，已经好像有点灰心的时候，然后就突然有一个同事然后说要帮我介绍。对，
哦，那种相亲是一对一的相亲吗？
对，一对一的。
哇，很刺激耶。那当下第一眼看到冻柠茶的时候你的感想是什么？有没有被冲击到，哇，这就是我的命中注定啊之类的那种想法？
其实我们第一次相亲在一间蛋糕店里面，然后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觉得冻柠茶它非常的丰富，我觉得它是一个丰富慷慨愿意给人的人。
真的，这
让我觉得很特别。
真的真的，总结下来就是知性美并不是只有外表漂亮，而且还很有知识，很有魅力。然后慷慨这点我刚刚也见识到了，对，他刚刚请我喝咖啡。好，请问冻柠茶，那你在找对象的时候有没有列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可能我另外一半对象一定要是类似身高多高啊，或者是一定要什么社会地位之类的。然后看到猪法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落差？
条件一定会有的，
是。
所有女生都会有条件嘛。
嗯，
那就是在等候真爱的这一段时间，当然就是自己练习写出来啊，写出那些自己想象中对象应该要有的条件，写了很多，我记得大概写了60-70个条件吧。就那种条件就是其实会先从外在开始写，女生嘛一定会希望男生一定要多高或多胖或多瘦，或者是要戴眼镜不戴眼镜，就是一开始也是从外表去列出那一些自己的想要。那但你写到后面开始也会写到一些他是不是要有一些品格啊，譬如说要心地善良啊，要 开朗啊，要大方啊，要乐观啊。但是因为我自己已经是基督徒了嘛，所以当然第一个条件也就是希望对方一定是基督徒，
是，
但是不能只是基督徒，就是我的其中一个条件，还有就是他要是爱主、愿意服侍神的弟兄，就这个也是在我的条件里面写了那么多，当然跟现实一定会有落差，对，但是好像也就是在等候的这一段时间，因为也没有太多认识异性朋友的机会，那所以就等于这段时间的空白也是开始整理自己，所以偶尔会把那些条件拿出来再看一看，就是这个真的这么重要吗？身高真的一定要在这个几公分到几公分之间吗？就是有很多东西开始也会自己去整理，然后好像那时候开始也整理出自己最在意的东西，或是对方最希望被保留的那一些特质会存在。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练进自己心思意念的一个过程，对，那个条件就会从六七十开始，因着时间每一次看，每一次的去思想，那就会开始去筛选，那后面筛了大概也是剩下二三十个条件吧。其实我觉得后来那些条件等到遇到猪扒包的时候，就有发现诶，好像有一些符合，但那些符合的东西不是都是在外在的那个部分，比较像是他里面。那当然我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是基督徒，那所以这个东西就会比较很冲击，就会停下来再等候这样子。
那后面是有什么样的转折点，是认识了以后然后猪扒包就开始愿意去来了解我们的信仰吗？
其实我们第一天认识的时候，因为是他的同事带着他来跟我见面，所以当天晚上因为刚好我有小组的聚会，
是，
所以我就把他邀请到小组，所以他的同事也是另外一对夫妻，然后就陪着他一起来聚会，然后也就从那天开始我们就有固定的一起在小组里面聚会。
那猪扒包刚接触到这个信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反差很大，就是外面听到跟我们实际走进来的时候？
自从那一天的相亲开始，
是，
也就开启了我第一次参加小组，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请过假。但我觉得真的是感谢主，就是说原本不认识这个信仰，甚至就是觉得这只是一个宗教，但原来因着洞灵茶，他在那天其实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我们在彼此介绍彼此的一个工作环境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个状态，自己的生活。其实我觉得我不否认的是，原本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也是有点排斥基督徒的，就是我觉得我是很正常很一般的。但是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洞灵茶他也跟我说，哎，他的神是多么的奇妙，然后哎，可是那个奇妙让我觉得我突然就没有一个很排斥的感觉，
是，
我就很想去了解一下。于是那天的晚上我也去参加小组，隔周他就邀请我去参加教会主日。我很好奇的就是这个神，这个耶稣，他到底在生命里头啊会有多么奇妙的事。那从那时到现在四年多，哎，我真的也在这个里面经历了这个神的奇妙。
那在这个过程中，洞灵茶有没有觉得他渐渐越来越符合你当初那个列条件的那些样子？
有耶，就是后来因为跟猪扒包就是我们要确认要交往这一件事情，那其实我们要确认这一件事情，我们会需要跟我们很熟悉的同伴或者是我们很熟悉的牧者，我们会分享，我们也需要就是让他们知道这样子。那他们也会问我说，那你是从哪里觉得你们两个合适？然后我就拿着我的那一个本子我有个本子，对，我就拿那个本子去跟当时我很熟悉的牧者就分享，就说，我说你看他就是有这些这些那些这样子，但是唯一就是他当时还不是弟兄，还没有受洗，但是他却在每一次的聚会或是在跟我周遭的教会的同伴在一起的时候，我有看见他其实是很 乐于分享的，他不是带着排斥感或者是带着抵抗。那我发现他可以融入在我们的群体里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其实他也是一个包容力很强的人。对，所以后来我们就因着这些条件的确认，然后也就确立关系。
其实像朱法包刚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就有些人说啊，朱法包是为了追冻柠茶才来的、啊、那其实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听起来也蛮不是滋味的。因为有一次冻柠茶不在，然后就朱法包自己来主日，朱法包一样来哦。那时候我在朱法包的右后方，朱法包没看到我，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朱法包很投入在这当中，然后泪水用喷的这样子。对，那我到现在还忘不掉那画面。那时候我看到那个朱法包眼泪喷的出来，不是流的、哦、喷的、哦，然后我就说哇，那讲那些话的人真的是该检讨自己，真的是很论断的，真相不是这么简单的。对，朱法包真的是那个要亲近我们的神才来的。当然那个一方面为冻柠茶，这个我不否认，这个 也不能否认啦。对啊，也是因为冻柠茶的关系，祝福朱法包有这份很好的信仰。对
对
对，那我例题。好，那个朱法包对冻柠茶最吸引你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刚刚其实有提到说一开始初次见面的时候，我觉得他很丰富。然后那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一次，因为我们在蛋糕店喝咖啡，然后他们家蛋糕很精致，然后我就想说走的时候要带颗蛋糕走，就是回去吃看看嘛。一开始也觉得相亲未必会成，结果那后来走的时候他反而先送我，刚好我想买的那个有一颗造型的蛋糕，他就说送给我这样子。我说真的，我真的我很特别的一个感受就是以往都是我在送别人礼物，而且相亲怎么会女生送男生这样子的礼物，我觉得很特别。于是我真的觉得冻柠茶是一个很特别的女生，所以我真的很想认识她的神。因为她跟我提到她的神曾经怎么样带领她走过她的高山低谷，对。然后我们在认识的过程中，或者是说我们就一起碰到生活的问题的时候，很特别的就是原来这个神他是我们借着祷告首先可以把自己的一个心里面的难处讲出来，
是，
而是跟神说，不是跟人抱怨、这我觉得很特别。所以在这一开始的这个历程，我就觉得真是一个奇妙的旅程。对，这好像以前我们就是碰到一些事情就是用抱怨的啊，或者是说用怎么样解决，结果在这边可能用祷告的，或者是说圣经上怎么说，我们可以从圣经上好像就可以先找到一个标准，或者找到一个方向。于是好像很多一些比较负面的，或者是可能让我们犯错的，我们就知道了。后续我才渐渐认同说原来真的圣经就是一个我们的生活百科。
是，讲到相亲，我想到一件事情。我跟冻柠茶有去参加过一些营会，然后在那营会当中，大概就我所知有四个弟兄都喜欢冻柠茶。
哪有？
大概四个。
乱讲。
对，保守估计啦。对，
应该不止四个吧。
对，对，然后但是都没有成功，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朱法包真的是人生胜利组啊，当之无愧哦。一堆人可能用尽手段、用尽心思都没有追到。
哦，我也用尽手段，没有。我也哦，感谢主，感谢主，
有上帝保送，他们都不是对手了。接下来要问一些比较火药味的问题，请问你们遇到冲突的时候都如何沟通解决呢？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冲突点，然后如何解决？朱法包先。
我说真的，其实一直都会碰到冲突的部分，对，因为有很多观念的不同，但如何的解决，我觉得圣经上也有说，我们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动怒，对，慢慢的说。而且在婚后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知道说两人结为夫妻是两人合为一体，其实我们就会想着如何去更好。真的有些困难好像想尽办法可能一下子就是没得解决，但我们就可以来跟神说，或者就是我们可以至少练习把自己的困难讲出来。我觉得像男生，我发觉其实我有时候表达能力不好，虽然我是防重，但有些表达能力不好的时候，但我也 练习的自己把自己的情绪可能更深的原因而再慢慢的表达出来。那冬饮茶他也会很有兴趣跟我讨论或者听我的分享，这是让我觉得很被安慰的。
那朱法包，你觉得在这段关系中你自我调整改变最多的地方是哪里？为了对方调整自己而放下的东西之类之类，
而放下的
类似一些坏习惯之类的。
我觉得我分享一下。
好，
我觉得我一开始有个错觉，就是我觉得我改变超多，我觉得我改变超多但是后面我才发现说其实是应该更正成我被恢复很多。就是说原本可能就像刚刚大安宝说觉得我是人生胜利组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可能原本的重心就是放在工作上，可能就是去追求工作怎么比较有效率啊，这样子的一个成功是表面上的，但是如何打点自己或者是追求自己生活的品质，其实我并没有要求。对，那我真的是在婚后这些状况，包含清洁、扫地、拖垃圾、拖地这些的状况，我是一点一点慢慢的建立起来。在建立起来的时候，一开始真的觉得很困难，或者一开始我觉得我们就会有一个男主外女主内，一开始我真的觉得我那个标准我都觉得家里很干净、都不用打扫。后来才发现天哪，因为怎么会这样。但那像最近比较新的一个主题，自己练习在做菜，让我也觉得很有乐趣这样。
不但是调整，而且还从这当中找到一些新的天地、新的兴趣。那冬饮茶觉得那个菜好吃吗？
还可以哦。
跟您比起来呢？
差多了。
很好，这是我要答案。好，那一题换冬饮茶，就是在关系中你觉得自己有没有牺牲啊或调整的地方，最大的改变有哪些？或是遇到冲突你们都怎么解决？
遇到冲突的话，通常我一定是情绪最激动那个。对，通常就是会先生气嘛。但是可能也在过去的经验或是被教导或是也被陪伴过，在发生与人关系上的冲突的时候，我在发怒在无理取闹当中，其实我也在一直告诉我自己说我需要对焦，我要对焦的是此时此刻那个不舒服的点究竟是什么，就是对方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或什么样的动作，或者是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或什么样的动作而导致我们那个有火花。那我觉得就是一开始我们很常就是不对劲就是先生气嘛，好，先怪罪啊，或者是先责难对方。那我觉得常常往往就会这样，就是一直骂一直骂，或者是一直怪一直怪，最后都会失焦。通常都会这样嘛，女生更容易是这样。但我就在这当中，我就是会学习就是尽量对焦，就是当下此时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会比较常常我们有冲突的时候，我就会抓着他就是要讲清楚。就是要把我们讲的东西一直调整到你刚刚说的是这样吗？那我听到的是这样吗？就是会一直不断的在这当中去把那个范围往内缩，让我们的焦点是可以一致的。其实往往我们生气的是事情，其实我们里面其实会有一个情绪，那情绪有可能是过去经验所累积下来的。那我觉得也要开始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像我的过去可能不太容易表达感受，所以我只会指责对方做不对嘛，所以我就不开心。可是我觉得往往是要表达自己为什么他做这个动作而让我里面那个不舒服会起来，是因为我感受到了什么，然后用这个方式去告诉另外一半，然后试着让我们两个人可以去听见彼此最在意的那个点。那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这样，所以一讲就可以讲很久。对，
好，请问猪扒包，请问你们在进入婚姻前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插曲或故事呢？
那时候我们想要进入婚姻的时候，教会很多牧者或者很多哥哥姐姐，他们就很关心我们的一个状况，尤其是那时候我才刚信主不久，然后真的就被突击检查或者被约谈。我记得有一次小组快结束， 然后突然就有一个传道说，哎，他可以来参加小组吗？我觉得那个有一个状态就是说，因为当初我们要进入婚姻的时候，可能教会的这些兄长他们也担心说我们只是一时冲动，或者就是说基督徒可能只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但是却没有真实的有这样的生活，或纯粹就只是做个仪式，那其实他们是担心我们之后的一个状况。就我觉得受过很多的突击检查，这些牧者就是邀请我去他家吃饭，然后就有时候是有预约的啊，有时候有一些临时的，甚至有人，我还记得一个师母，他就带着水果说，哎，要来看看我，然后也跟我一些访谈，让我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
好，那冻柠茶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我们在决定要结婚的时候，那因为我们才交往6个月，教会其实有对预备进入婚姻的男女朋友这样关系的人预备课程，是可以上那个婚前辅导的。那因为我们才交往6个月要结婚，那教会也希望我们一定要上这个婚辅，但是当时教会并没有开团体课，所以就有牧者们就愿意为我们个别上课。对，那我们就足足上了快要4个月的课。其实这个课本来在教会开设应该是上2个月啊，甚至再多一点点这样。那我们就真的就是上好上满，然后上的其实很具细迷你，就是把一些很生活化的东西跟自己想象中的东西来做对比。好，那真的就在这当中看见彼此原生家庭的差异啊，然后价值观的差异啊，甚至是我们个性上的差异，都在这个过程当中由牧者来帮我们来做对齐，来做分享，然后也辅导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帮助我们如何去整理我们自己，以及去表达我们里面的那个情绪。所以我觉得有教会真好。对，有教会真好，这些课有这些牧者们的陪伴，我真的觉得可以帮助想要进入婚姻的人，是可以有很多盼望的。
那有没有每次上完课都吵架？
有，一定有。
我记得有一次牧者问了一个问题，他问我说，哎，朱爸爸，如果进入婚姻之后你觉得你会有什么不同？那时候我当下我就说，哇，我觉得结婚之后我就可以更认真工作了。那当下我就发现那个冻柠茶表情整个变了。对，我觉得于是我们就对一个婚后的生活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对焦，或很大的一个期待来去说明，原来双方的期待是不同的。我才知道说，原来两个人对婚后的一个生活其实是有抱持着不同的一个梦想。
是，哇，都聊到梦想了，那要分享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吗？关于婚姻的方向的梦想。
我一开始我觉得会有个粉红泡泡，可能就幸福美满啊，或者男生我觉得就是一开始我觉得只是要更认真工作而已，但后来我发现原来这是我单方面的想法。其实我觉得身为一个男生要如何变成一个男人，你可能要有一个勇气跟责任。后来才发现是那个勇气不是只是我敢结婚，那个勇气是我敢去挑战原本我不愿意做的。像我刚前面有提到说打扫，我觉得我不擅长打扫啊，我不擅长啊，那就不太需要打扫。不是，是你有勇气去面对你原本不喜欢做的，或者原本你放弃的，并且你把它当作是一个责任你要背负的，这才会让我成长。
是，
所以我觉得我的梦想是婚后是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有勇气并且更有责任的男人。
是是，好，这边我觉得一个男人什么时候最帅，就是愿意扛起一个家，然后给一个女人一辈子的承诺，要给她幸福，我觉得这真的超帅的。所以朱卡包在我眼中就是帅炸，知道吗？好，最后我想要问一下，对于想要进入交往或者是想要进入婚姻的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我们请朱爸爸先来分享一下，请。
好，在这边我要给所有的男性弟兄建议，
是，
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期待赶快进入下一个阶段，例如说还没有对象的赶快先找到对象，那或者是说已经有对象了赶快进入结婚。
是，
对，我觉得我当初有一个这样的心情。但我有个建议，就不用急着一定要赶快进入下一个阶段。我觉得好像如果对男生而言就是有一种 很像 很想赶快，或者很想赶快宣示主权，或者是自己也有一个怕孤单的一个压力啊。但其实我觉得可以在还没有进入下一阶段之前多去观察你现在的这个对象。对，当初我们也是有每周的小组嘛，那每周来聚会，那或者是说有一些活动那来参加，那其实真的算花了更多的时间，而不是先急着先确定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再下去，这跟我以前的经验都很不一样。那我觉得原来慢慢来比较快，这是我的建议
哦。稳扎稳打慢工出细活，那个俗话说什么吃快什么把碗弄破是这样讲吗？
吃快弄破哇
对对对对，彼此慢慢的更深的认识彼此才会扎实，早有团圆。好，那接着换冬柠茶，有没有什么建议吗？
我的建议是，如果还没有对象或者是准备要进入一个关系里面的女生或是男生，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可以先丰富自己的生活然后停下来。停下来是可以整顿一下自己真正想要跟需要的是什么，然后看，就是可以多看多认识一些人，那可以听，可以多听一些不论是别人的建议啊，或者是听看看别人对于情感上或者是在婚姻里面等等的一些看法。我觉得就是在还没有进入关系的时候可以先听看听，那已经在婚姻或是在关系里面的人也是需要停看停，那这个停看停也是在让两个人的关系是可以更靠近，然后也可以多去观察对方的需要。因为进入关系之后就不是只有自己，更多的是看到别人他的需要，而我们给出那个别人真正需要的部分。
好，谢谢猪扒包跟冻柠茶的分享，今天真的非常精彩。我觉得听看听真的很重要，就是两位都是说不要冲太快，真的不要冲太快，我也觉得不要冲太快，彼此更多的认识，走得更安全，走得更长久。我们谢谢猪扒包跟冻柠茶的分享，结果值得大家，咱们下周见
Thank you.